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关于秦岭考古对移交问题的决定，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馆、省博物馆为了迅速做好秦岭考古队与秦俑馆、省馆等单位之间的移交问题，我局与上述单位负责人召开了专门会议，现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下发给你们，请你们督促有关人员按此决定加紧完成有关移交手续，以便秦岭考古队早日开始发掘工作。一、修复二号同车马购置的设备、工具及剩余材料等全部移交给县同车马修复小组。二号同车马本身及全部文字、照片资料交给秦俑馆，其文字、照片资料复制一份给秦岭考古队。此项工作限于12月5日前完成。二、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此展示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州千头郊马秀清接，现年底以前完成。考古队编写发掘报告时所需文物由秦俑馆负责提供，报告编好后给秦俑馆留一套副本。三、省博物馆原借秦俑坑考古队的文物开出清单交秦俑馆保存，文物归省博物馆所用，此项工作限于12月5日前完成。四、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13份，分别移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县秦岭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州牵头，现年底以前完成。五、原考古队修建的东台及东房屋交秦俑馆。秦俑馆在考古队西部三号坑以东盖给考古队同数两房交考古队使用，原考古队占秦俑馆房屋一律退还。六、原考古队房屋购置的设备交县秦岭考古队，该项工作限于12月15日前完成。七、财务移交按我局发85、85号文件规定办理，限于年底前完成。各交接单位务必按上述决定按期完成各项移交工作，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1985年11月29日。在这之前，国家文物局鉴于发掘机构已经变更的实际，为了照顾上下左右的面子，提出要新组建的秦岭考古队从正面阐述对秦俑坑发掘的设想，以材料的形式上报。据后来王学礼回忆说，遵照这个要求，我们首先拟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关于秦俑一号坑恢复发掘的有关技术性规程，并于1985年10月8日逐级上报。这个规程从五个方面对田野发掘中的控制点、坐标、细部清理、工作日记、资料积累、颜色、保护措施等等都有明确规定，从而使考古队工作进入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良好状态。按照陕西省文物局85、66号文件精神，原秦俑坑考古队副队长柴忠言于1985年12月15日为秦岭考古队清理了修复设备和记录资料，罗忠民移交了一号坑现存的照片资料，为恢复秦俑一号坑的发掘准备工作正在一步步有序地进行着。进入1986年3月，秦岭考古队即着手清仓盘库、检修设备，在坑中砸水回潮，并同秦俑馆就考古发掘与开放参观问题达成互让协议。但是人言可畏，积习难改，秦岭考古队一开始的组织整顿、人员整顿、思想整顿就遇到了难以言状的是是非非，而谣言往往是借助看似简单实则隐蔽的复杂关系，再通过权力、地位等渗入组织渠道而发生作用。这些谣言经过多重折射，使黑白颠倒，变得扑朔迷离，虽似闲谈行传却浑然不觉。岂知 名利关系设置的暗礁正等着我呢。汪学礼这最后一段话指的是后来发生的故事，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但历史呈现给世人的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已停工近7年的秦俑坑得以再度发掘。1986年3月24日下午1点30分，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典礼在博物馆内隆重举行。为了这次考古发掘的起死回生，陕西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周亚光到会祝贺并剪彩。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陈金芳和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龚启明分别到会讲话。秦岭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礼当众宣布了关于秦俑一号坑恢复发掘的有关技术性规程。由于这是继1979年后秦俑坑再度大规模正式发掘，社会各界同样给予了广泛关注。有14家新闻媒体闻讯前来采访，并很快做了报道。1986年4月5日，秦俑一号坑再次正式发掘，考古人员陆续开挖了5个探方，共2000平方米，其面积同第一次发掘相等。整个一号坑内又恢复了7年前那种繁忙景象，坑内坑外再度出现了勃勃生机。但是在这繁忙和生机盎然的背后，却潜伏着新的危机。几个月后，这个危机竟导致了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停止发掘的厄运。
将军俑头不翼而飞。就在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10个月之后的1987年2月18日晨，秦岭考古队学员赵永峰刚来到工地，就发现考古队西边的仓库门开着，便好奇地向前观看。当他发现门锁脱落后，立即意识到什么，马上向居住在不远处的考古队员刘占成报告。刘占成听后先是一惊，随之跑到仓库门口仔细观察，一切迹象表明房门是被撬而开的，房内放置的东西可能被盗。此时秦岭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礼正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艺术的编撰会，尚未回归。刘占成急忙找到考古队员王玉清、孟占先商量该如何应对。商量的结果是由刘占成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案，同时派考古队学员杨团生赶往西安去找老考古队员屈红军，因为他有库房钥匙，并知道房内存放文物的情况。派出所民警王登明接到报案，立即赶来查看现场。这是3间1通的简陋库房，内有钢筋、汽油桶、水管、木板等杂物。显眼的是有2匹复制的陶马，而北墙根一根朽木上则放着一个出土的秦俑武士头。丢失了什么东西？王登明问。房内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钥匙由老区掌管，我们已派学员到西安询问，等回来就知道了。刘占成回答。王登明只好派人将现场保护起来，等待西安方面的消息。这边派出所和考古队的人员心急如焚，而派往西安的杨团生却如泥牛入海，直到夜幕完全笼罩了大地，也没见他回来。第二天上午，杨团生终于回来了，但他没有去找考古队汇报，而是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走进自己平时工作的修复室和几个人闲聊。刘占成得此消息，立即赶往修复室，找到刚拿起个馒头啃吃的杨团生。昨天找到老区了没有？刘占成显然是带着怒气询问。难找得很，我先去省博物馆他的家，没有任何人，别人说他生病住院了，后来我等他老伴回来才一起到陆军医院找到了曲老师。杨团生嚼着馒头，一吞一咽地回忆着一段久远的往事。你曲老师说些啥？刘占成焦急地问。曲老师说那个房子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几块木板，有一点钢筋钢管，他还说有一个俑头。杨团生依旧不紧不慢地回答。
刘占成仍不放心地问道：“你问他登记清册，他怎么说？”“
清册？”杨团生抬起头，略作思考。屈老师说：“清册他记不清了，不知有没有。即使有，在西安房子还是在工地房子也记不清了。再说，一时也难以找到。”
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